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是冯秉成。我们前几次信仰问答谈到了怎么知道有上帝，就是借着上帝的创造，借着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借着上帝在我们人心中的律法，我们知道有一位造物主，有一位立法者和审判者。可是通过自然启示，我们认识到的上帝，因为没有语言的启示，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上帝是谁，他和我们人的关系怎么样，世界是怎么来的，将来整个世界的大的结局是什么，人是怎么来的，整个人的结局是什么。所以呢，为了认识上帝，上帝不仅赐下了自然的启示，而且赐下了特殊的启示。这个特殊启示上次我们已经谈过，就是上帝借着异象，借着天使，最后借着他的儿子，向特定的人，就是他所拣选的先知，来启示他自己和他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更全面的知道他。所以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一到二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这个特殊启示要显明的是什么呢？显明上帝不仅是造物主，是审判者，而且上帝是救赎主。所以在这个特殊启示，我们就很清楚知道，它就是完备的、系统的记录在66卷的圣经当中。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什么是上帝的末世啊？末就是默想的末，世就是显示的世，什么是上帝的末世？这个末世这个字是从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3章16节来的。使徒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这个默示就是从那儿出来的。那我们知道，实际这个默示这个字，希腊字，它是一个复活的字，是有两个字把它合在一起的，一个是神，一个是吹气或者是呼出。所以把它合在一起呢，如果要直接的翻译末世这个希腊字呢，它就是神吹气。这个字在整个新约圣经就出现了这一次，它就是在描写圣经的作者，当他们在写圣经的时候，上帝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啊，这就是末世的意思。我们如果读圣经，我们就能够知道，当上帝吹气的时候，就象征着上帝的大能的行动和创造性的活动。比如说在撒母耳记下22章16节说，耶和华的持者一发，鼻孔的气儿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诗篇33篇6节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创世纪2章7节，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说，耶和华 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看，都看耶和华的气是很重要。所以谈到上帝的默示，就是说圣经是上帝呼出来的啊，以非常生动的这个语法来描写，圣经是上帝非常独特的行动的成品，是整个上帝特殊启示的完整的记录。然后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根据这样一个经文，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默示定义为什么呢？什么是上帝的默示呢？上帝的默示就是圣灵对圣经的作者产生控制性的影响，使他们写成的圣经原稿是上帝无误的启示啊，就通过这个默示，就意思当圣经的作者在写圣经的时候，圣灵在这些作者身上产生控制性的影响，完全被圣灵所控制，所以让他们写出来的圣经是上帝要他们写下来的完全没有错误的一个启示啊，这就是整个从圣经的启示来看，我们知道默示的一个意思。但是呢，这个默示也并不是说圣经的作者都是被动的记录员啊，上帝说一句他们记一句，而是说上整个所有这些作者他们在写作当中都是主动的。如果大家读新旧约圣经，如果多读几遍，就可以知道每一个作者几乎都有他自己的写作的风格啊。我们一看几句话，哦，知道这是保罗的啊，这是摩西的，或者这个是老约翰的，所以他们有自己的风格写作的不同的这个啊写作的风格，他的造句遣词都不相同。但是就说明他们是主动的在写，但是这个是让他们因为圣灵控制性的影响，让他们不管怎么写，写出来的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也都是上帝要让他们写的东西。大家知道这个福音派很出名的一个神学家叫做 J.A. Packer，他就说过，他认为啊，这个末世可能有几种不同的形式。一种形式呢，就是所谓的二院末世。二院末世就是说，圣经的作者在被末世的时候，他非常的清楚自己和上帝有明显的区别。比如说，经常圣经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了我，神的灵临到了我啊，这是很清楚的，神的和他自己是很清楚的界限。所以我们就想，像摩西的律法书啊，旧约的先知书所传讲的话语，这些大概都属于这一类。那么第二类呢，就叫做抒情式的默示，就是说这个时候默示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圣灵所默示，但是上帝的圣灵的工作和作者强烈的这个思维能够融合在一起，他完全分不清楚，像诗篇、约伯记、雅歌，大概都属于这一类。第三类呢，就是所谓的教导性的默示，就是上帝的默示和作者他的装备、他的分析、他的应用，这些思维的过程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让这些作者在思考、在收集资料啊，在这个传递信息的时候，保证他们能够去伪存真，把真实的东西和他们对这些真实的事实的正确的解释都能够传递出去。比如说新旧约中的历史书、福音书、箴言书啊，使徒的书信大概都属于这个过程。所以默示只适用于描写圣灵在圣经的写作过程中对圣经的作者的控制性的影响。 啊，没有在别的地方。如果圣经的作者当他不在写圣经的时候，也就不是上帝在漠视。漠视就是他们在写圣经的时候，圣灵对他们的控制性的影响。所以呢，这个漠视和启示之间，特殊启示之间的关系就是，特殊启示是上帝传达的信息的本身，而漠视呢，是上帝传达信息的手段，使上帝的特殊启示能够准确无误地记录在圣经当中。有人也谈到了圣经也有神而信，如果这样说的话，那我们就说圣经的神性是什么呢？就是说神是真正的作者，是神的话语，这是实质性的东西。那么人性是什么呢？说是人在写作，是用的人的语言，这只是外表的形式。所以有人就曾经就问过，他说为什么有罪的圣经的作者他能够写出没有错误的圣经呢？我就可以做一个对比啊，道有位格的上帝的儿子啊，他借着有罪的玛利亚，在圣灵的控制下所生出来的孩子耶稣是没有罪的。同样，道就是没有位格的上帝的话语，借着有罪的罪人的作者，在圣灵的完全掌控下，他们写出的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圣灵在人身上产生控制性的影响，圣经中也记录了一些例子。我想大家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在摩西五经生命记23章讲的，就当时有个假先知被收买以后要去咒诅啊以色列人，但是耶和华的灵把他控制住，所以让他一开口就把他咒诅的话变成了对以色列的祝福的话语。这是很奇妙的事情。这个漠视啊，圣灵在人身上控制性的影响，不仅是在圣经的作者上产生过，而且在历史中记载过，在今天我们也同样可以看见这样的事情的发生。我是在海外神学院学习的，我们的老院长珍妮方牧师多次讲他的这一段经历，就是他是曾国藩的后代，是一个富家子弟二少爷，但是在19岁的时候被上帝呼召，不仅让他信了主，而且呢让他又感动要做全世界的传道人。上帝好像对呼召他要做传道人。可是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这个信耶稣还是一个洋教，而且认为是邪教，所以他作为一个二少爷，他怎么可以去做传道人呢？所以当时他心里没有谱，他就跟上帝说，他说如果真是让他做传道人，那他就要一个印证。他要什么样的印证呢？就是说当他的妈妈知道他要去做传道人的时候，他妈妈要说很好，他觉得根本不可能。结果他就回家了。他说啊，因为他们家这个院子很大，平常就很难看见他妈妈。可是没想到那天他一进大门，一进了进去以后，他妈妈就坐在那大梁上，所以躲都躲不开。所以他想躲吧，被他妈妈看见了，问他有什么事儿没有。他最后犹豫了半天，他给他妈妈说，他说妈妈你知道吗，我要去做传道人。他妈妈听完以后说很好，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最后他又说，妈妈你知道什么是传道人吗？就是在那耶稣堂里讲道的人。他妈妈又说一个很好，他还不敢相信。他说妈妈这可不是一个职业可以随便选的，这是一条不归路，走上去就不能下来的。他妈妈又说了一个很好，连说三个很好。最后他不敢再问了，他就赶紧就回到屋里，就跪在地上哭。那19岁的孩子嘛，他就知道说肯定要去当传道人。还正哭着呢，这个家里的家人就来叫他，说二少爷你妈叫你呢，你去吧。赶紧就他就把眼泪擦干就出去了，就问他，他妈妈一见他说，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要做传道人？怎么可以？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他给他妈妈说，妈妈你说的太晚了， 所以当时上帝的灵把他的妈妈控制住，让他连说三个好，所以最后因为他做传道人，最后被扫地出门啊，赶出了这个大院，最后奇迹般的被一个宣教士带到上海，进了伯特利神学院。七年以后他妈妈也信主啊，这个故事就是讲了很多次，每次听都百听不厌，就圣灵可以在人的身上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啊。当然圣经的作者是怎么样被神的灵默示的，这还是一个很大的奥秘。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清楚的，默示的结果是什么？上帝呼出了圣经，人写下了圣经，因此我们就得到了圣经。谢谢大家。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